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今天和大家讲讲关于那个当代艺术家叶永青啊的抄袭案啊，他今天公开道歉。这件事情呢，沸沸扬扬已经搞了一段时间。这个故事大概是说，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叫叶永青，他呢画了很多这样的画，这样的画呢这个卖得非常的好。那么后来呢就发现呢，这些画呢是完全一点都没有变的，像一个比利时的画家叫西欧万去抄的，这个抄了差不多30年了。这个非常奇怪啊，这个 Sylvan 呢在比利时呢不出名，这个画家 Christian Sylvan， 他画的一些标志像天上的鸟啊、鸟巢啊、鸟笼啊，还有红十字架呀、飞机啊，这些元素，那这些东西呢就把它拼合在一起，这画这当代艺术我不跟大家讲太多，但是呢就是说这个 Christian Sylvan 呢就发现了这个叶永青呢有很多话跟自己是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呢这个 Sylvan 呢就发现了，他就觉得是这个抄袭的，他就对比的大家互相看看，他就觉得这个真正是抄自己的。这个 Sylvan 这个人呢并不是出名的画家，在比利时也是默默无闻的一个画家，画价呢也是卖到3000多块钱美金一张吧。不贵的他的画，但是叶永青抄的这个 Sylvan 的画呢，这个价格就高了，卖到60万欧元一张。那个这个原作者只卖到这个几千美元，他卖到60万欧元，这个可是不得了的价格。那么我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有这件事情，但这件事情还在打官司，那个在北京的法庭里面打官司。那所以我呢就没有说，就很多人说王老师你要说一说关于这个抄袭这个事情是怎么样，我呢一直没有说，因为这件事情呢相当的遥远啊，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结果呢上个礼拜北京的法院呢就判下来，就说是这个叶永青上诉无效，他的确是抄袭，并且罚这个叶永青呢要赔500万人民币的这个钱赔给这个 Sylvan， 这件事情呢就结束了。那么到了2025年，就今年的1月23号啊，今天24号，就昨天，叶永青就写了一个公开的道歉信啊，他说我尊重法院的裁定，我诚恳的接受批评，检讨教训，并且呢向 Sylvan 先生致以诚挚的道歉。这件事情呢就到此告一段落，叶永青呢给 Sylvan这个500万人民币啊，这个折换成欧元呢就不到100万欧元了，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侵权。叶永青是什么样一个人呢？他不是个无名小卒啊，他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，并且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策展人，那并且有些人说的是艺术活动家。他的作品在拍卖行呢拍出60万欧元的高价。那么由于呢这件事情闹出来了，说他抄袭，这个叶永青一直都非常的沉默，基本的回应都没有。那么所以呢2020年法院要求他出庭，他呢就没有办法呢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如果他不出庭的话，他就只能接受这个缺席的审判。所以呢为什么他这次要参加到这个官司里面呢，就是他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这件事情告得太大了，如果他不来的话，法院判他一个有罪，那他呢这个就更名誉受损，所以呢就要想办法。2023年当时的一审就已经判决了，就是2年以前的，当时的北京法院就判这个叶永青侵权事实成立，要求他停止侵权，公开道歉，首先不要抄别人的话，第二个你要道歉，还要赔偿500万元。那么这个 Sylvan 呢就胜诉了，大家呢都在看叶永青下来怎么做。那么到了现在终审啊，就维持原判，叶永青呢才不情不愿地写出了这份道歉。1月 是1月23号登的这个道歉。我今天看见，我给大家讲的就24号来跟讲这个消息。那么公开道歉赔500万元，这就是叶永青为自己的抄袭行为付出的代价。但是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就远不止于此。叶永青作为艺术界的公众人物，应该呢就是以身守则，保护艺术创作的底线。但是呢，他犯了这个法，他难道不知道这是犯法吗？抄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啊！大家上网查查叶永青抄袭这五个字，你就看见那张画非常的明显。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，可能对艺术界是一个警觉，你不要就在外面抄啊。这个事情事实上很早就发生的，2019年，这个叶永青被抄袭的事情被揭露出来，就是 C1 发觉了，找律师告他。叶永青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否认自己是抄袭。2025年的年初，由北京市的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说他是这个的确侵权。那么一审法院呢，根据权利人的知名度、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、叶永青的主观过错等等这些因素，最后决定他赔500万元啊。法院是确认，所以呢，这个基本上就判决这样，维持原判。2019年以前，这个叶永青呢是西南的艺术群体的代表人物，西南就是四川呢云贵川那边啊，总体的叫做西南艺术群体。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，他不是一个无名之辈，是一个中国最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啊，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。2018年叶永青在上海的余德耀这个美术馆举行个展，叫1982到1992无中生有的年代，展出了他1980年到1990年的作品。那么这件作品呢，其中就有一张画的跟这个 Silvan 一模一样。 Silvan 的那张原作是1990年画的，叶永青的那张作品是1994年画的，其中就隔了4年。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这个 Christian Silvan 1950年生于比利时的奥伊彭这个城市，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。2019年以前，他的名字大概估计中国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不出名，卖的价格也不好啊。但是他也是举办过一些展览，在美国的纽约、在巴黎、在德国的科隆都举办过展览，并且呢参加过几次的欧美的艺术博览会。他的价格大概按照90年代2000年代的价格，最高的是到6000欧元一张，有6000块钱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叶永青的作品呢在拍卖行上呢拍过60万欧元，那就不是一点点的差别了。Silvan 呢也不认得叶永青，他后来发觉看有些看画报，就看见了叶永青的画，他说这张画怎么跟我一模一样啊，跟我的画除了我的名字是完全一样啊，都是我刚才说过的鸟啊、鸟巢啊、鸟笼啊、红十字架、飞机啊，都画在这里，除了我的名字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呢 Silvan 看了这个叶永青的画呢，就追着看，就发觉越来越多，他不是抄一张，他是抄很多张，每张都卖得不错。2019年，这个 Christian Silvan 呢就提起诉讼，他就说呢，叶永青用25年的时间剽窃过他的87幅作品。那么这个 Silvan 通过比利时的很多媒体发表声明，就说这个叶永青呢抄袭他的作品啊，以超过自己原作100倍的价钱卖出，获得巨额的利润。他呢要求两项，一个呢就要求判定这个，要求叶永青立即停止复制、发行、展览他的作品。那你不能老不抄的作品，那你还在继续在卖，这怎么行呢？第二个，他要求他销毁这个出售的侵权的复制品啊，你这个印刷出来的是侵权的那个。第三个就是说要这个叶永青呢赔礼道歉啊，这个 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要求叶永信呢赔偿人民币大概540万人民币，要求的也不多啊。那么这个比利时已有这个非常重，这个很多人注意的这个 Sylvain， 这个 Christian Sylvain， 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，就有很多艺术家网友就说，他说这件事情啊，这有点太丢人了，因为你抄一两张就算了，你这个坚持抄了30年，这太大了，因为你这么有名的一个人有什么道理呢？那么我们就看看到底他抄袭的时间什么开始。修版呢说他抄我的作品呢，我的那些作品是1985年到1986年左右创作的。这个叶永青呢开始发表自己的这个抄袭的作品呢，是1993、1994、1995年就开始有这个作品，就画的是一模一样。修版呢就说自己成了抄袭的牺牲品啊，他说的这个售价，本人的作品这个最高最高卖过15000欧元，但一般来说只是6000欧元左右。叶永青这个卖的价格那就不得了了啊。这个叶永青今年60多岁啊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。那么在拍卖行呢很受到欢迎，他在外国也办过很多展览，他比 Sylvia 的名气大得多了。这个叶永青在上海、北京啊，这个新加坡、伦敦、慕尼黑都多次举办个展啊，所以呢在拍卖行呢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。那么所以呢很多艺术界的人士说真是丢脸了，丢到外国去了啊。所以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抄袭事件，这个事情不要大家多大的这个能力啊，就是两张画一看就一模一样，修版的张画在前面早10年，叶永青在后面晚10年，连续30年是坚持不懈的去抄袭，这个也是比较奇怪的。那么这个中国方面没有多少人知道 Sylvia 啊，所以呢抄了也没有人看出来，大家挺欣赏的，还拍出很好的价格。那么叶永青呢也有很多人呢这个跟他打过交道啊，中国有个叫龙门雅集啊，这个龙门雅集呢是一个艺术的一个网站啊，他的主持人叫李亚丽啊，他就也讲，他说叶永青呢告诉我啊，他在1990年代，他最早去欧洲的游历里面，他深度的受到 Sylvain 的启发，当时呢就一直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创作，那么当然说他一直呢是吸收别人的这个特点啊，他当然就不承认是抄袭了。但是呢这个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大家都看见这个就是抄。这个抄袭有多少呢？叶永青的作品是蛮多的，他的卖价也不便宜的。我们就讲讲叶永青，我们就算一段时间吧，就过去的这个10-20年以来，他一共有387件绘画作品是拍卖，一共拍出了1.63亿人民币。那么拿这个1.63亿去除这个387件作品，平均每张画的价格是42万人民币啊，这个价格是蛮多的。那么所以呢这个叶永青呢其实是已经赚了很多钱了。那个叶永青我最早看见他的画卖的高的，他就是画了几笔的，画了一只小鸟，一只笨笨的小鸟，那张画就拍了25万元人民币。这张叫做鸟的布面的油画只有几笔，是叶永青呢2001年他画的，这个2010年也就是9年以后，在瀚海秋季拍卖会上是以25万人民币落锤，那么从那个时候一路走高。那张鸟的那张画呢其实没有多少抄袭的行为，但是后面呢有很多越来越像，他的卖价一直都走高。那个有很多人说小资本高回报的艺术家，中国最顶级的30里面叶永青就在位啊，从2000年到2020年这个20年里面，这个按指数来说，这个是投资规模小回收成本高的画家，那其中一个就是叶永青，赚钱嘛，因为卖价不贵嘛。那么 作为中国的八大美术学院的艺术家，中国八大美术学院的中央美院、这个清华美院、天津美院、鲁迅美院、四川美院、这个广州美院、这个等等，这个是一共是八大美院。这八大美院里面，这个历年拍卖成绩最好的这个是排到第33名。那么叶永青呢，的确是一个赚钱的。他的绘画呢，有些拍到很高的啊，可以说他的有一张画，他在2005年拍卖价是16万人民币啊，这是一张画。但后来呢，到了2011年，他有一张叫《逃逸的困惑》啊，这个作品一次卖出了这个667万元人民币，这个价格是暴涨的。那么他画了很多这种小鸟的这种图了，画得非常简单，那个每一张都破25万人民币的这个天花板，非常高。到了2018年的秋季拍卖会上，他的两幅的鸟呢是拍出了大概82万块钱人民币一张啊，这个价钱呢就非常的复杂。有些人说现在的天价其实跟叶永青不一定有关系，是拍卖行的行为。早年他拍出的价格也不可能有这么高，可能几千块钱人民币就卖出去了。所以呢，大家说这个拍卖的价格高是叶永青的问题，其实有很多行内的人说这个可能跟他本人没有什么关系，这是一个系统，包括商业、画廊、藏家的利润当然呢也会影响到画家的本身。那这件案件呢现在就告一段落啊。今天呢也是很多朋友说你要讲讲这个叶永青这个道歉的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真是没有多少是可以讲的啊，这张画一看就知道是抄的，并且抄了这个20多年，他今天呢就道歉了。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就是一件挺丢人的事情。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今天呢这个1月24号，那我们今天看见美国的总统的 Donald Trump， 他要求这个很多国家和美国一起合作把油价降低。他上台的第一天就提出呢，美国呢是准备呢要这个扩大原油的产量啊，增加原油的这个出口和天然气的出口，因为美国这两样东西的储藏量都非常够。那么出口呢能够扩大美国的出口的这个生产的总值，但是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，就是利用降低国际原油的价格把俄罗斯把它压住，叫俄罗斯你不要打仗。因为大家心里很清楚，俄罗斯打仗就是钱，那俄罗斯的钱从哪里来呢？这个钱呢就是油啊，俄罗斯出口就是石油。原来呢石油天然气出口到整个的欧洲，那各个国家都买它，现在呢欧洲基本上都对它进行制裁，所以俄罗斯的油和天然气呢现在呢就卖到中国和印度。那么因为价格呢比较不错，所以呢普京呢能够赚到不少的钱，用这些钱呢就维持乌克兰的战争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，美国就说我要增大出口的石油，因为在美国的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这个 Joe Biden 当总统啊，美国的原油呢是捻得很紧的，就不许生产，所以美国的油气田也没有充分的开发，美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受到影响，并且呢美国呢这连发电厂都做得少，就是因为这个油受到影响。Donald Trump 一上台就说美国呢要增加这个石油的生产量，天然气的生产量，但是光美国一家做不够啊，所以 Donald Trump 呢这个1月23号在这个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，他呢就发表讲话，就要石油输出国家组织，我们平时要做 OPEC 啊，就说要降低油价跟美国配合。当然川普本人没有来瑞士，他是通过视频和这个国际的企业的高管呢有一个对话。他说目前的油价呢这么高， 这个高的油价呢，就使得这个战争能够继续打下去，因为俄罗斯它继续有利可图，所以呢，它就继续的打仗。但是如果到了俄罗斯发觉自己没有办法赚钱的话呢，它呢就会把这个减少啊。所以这个呢，他最后的讲话，他说这个我们呢必须降低油价，因为降低油价，俄罗斯无利可图，没有钱可打的，战争呢就会结束。他呢关于油价的评论呢，最早是在礼拜三，他和 Saudi Arabia 的这个王储，就是萨勒曼啊，这个 Mohammed bin Salman， 他打过电话以后发表的。根据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媒体这个报道呢，说这个本萨勒曼他本来呢就说在未来四年里面向美国投资要达6000亿美元，但是呢在这是打完电话以后呢，这个大家没有再讲更多的。那么 Donald Trump 当然说这个王储啊，这个本萨勒曼呢是个很棒的王储啊，他呢跟他打完电话说这个本萨勒曼呢会将投资额提高到10000亿，就10000亿美元在美国投资。那么但是呢，这个 Donald Trump 就在公开的达沃斯的论坛上面就讲说，是希望原油生产国家、输出国家组织和美国合作，一起把油价拉低。那么这个事情的确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了，因为这个现在这个 OPEC 国家还没有答应说跟美国一起行动，但是 Donald Trump 他讲得非常的强硬。那个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呢对他的这个讲法呢就有评论，那个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做 David Oxley， 他就讲啊，他说他是明确的使用这个用能源来使得逼迫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。他说呢是这个较低的油价，但对美国本身有影响，如果油价太低了，美国的石油生产商呢就不会更多的开采。这个 Donald Trump 呢要他们更多的开采，但是又要说降低油价，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是矛盾的。那个美国呢，如果要在这个成本很高的阿拉斯加采油，那些开发商一定要看到油价够大。如果油价不够高，他们不可能在阿拉斯加开采，因为阿拉斯加天寒地冻，很难开采。所以呢，估计这个 Oxley 就讲说，沙特阿拉伯估计不会跟随这个 Donald Trump 来扩大石油开采和降低全球油价的要求。那么但是这个 Donald Trump 讲完这段话以后，当时在达沃斯的经济论坛上面有好多的执行官，他们离开大厅的时候呢，面孔呢相当的冷漠啊。当然有些人说呢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讲话呀，比方一个美国的代表说，哎呀，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呢有很多内容呢很有道理，也是常识，他呢想的就是公平的贸易，但是呢有很多高层啊，有个瑞士的高层就是有点沮丧，就是这没有什么新意啊，我们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他说我们会高兴吗？不会，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世界都不好。Donald Trump 还表示呢，他要求立即降低这个利率啊。他说呢，这个因为利率过高了，这个会使得美国呢这个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。他讲到美国的利率问题的时候呢，他又讲到了这个利率的高，它的背后是受到 Joe Biden 的政府的这个影响。他说过去的四年里面，他说这个政府啊，一共欠了这个浪费性的赤字，欠了多少钱呢？80000亿美元。他说一个80000亿美元的浪费性的赤字啊，它呢破坏了美国国家的经济啊，美国的国家能源的限制给它完全把它碾死了，所以美国的经济上没有发展。那个所以呢，这个美国这个前所谓的隐性的税收也受到影响。所以他说这个关键问题呢，就是我们要停止这个。我估计他一定会讲到做到，但是这个 OPEC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沙特阿拉伯会不会听到的话呢，我估计很够呛，因为降低油价对很多国家来说会受到很大的打击。你想打击俄罗斯，最后呢打到自己，很多人呢不会参加，但估计呢 Donald Trump 会下狠心来这么做的。 Donald Trump 上台的另外一件事呢，就是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了啊。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叫做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， 缩写叫做 WHO， 这个总部呢在瑞士，这个可不得了的一个组织，管理世界的这个卫生吧。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领导叫谭德赛啊，谭德赛是来过中国的，在这个新冠病毒刚刚发行的时候，他坐飞机来中国见中国国家主席，谈了话以后呢，就说中国已经控制住这个新冠疫情。没有想到他见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以后，连续三年这个疫情闹得全球死掉了几百万人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大事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美国说要退出了。那个美国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给的钱呢是多的，因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钱呢是按照国民生产组织的比率来进行的，那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最大，所以美国给的钱也最多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美国还有很多政府的有关机构要捐钱，它两部分，一个是这个会员的要给的钱，190多个会员国，美国国家按照自己的 GDP 给钱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些机构给钱，或者是慈善机构给钱。那么这个一下子这就有问题了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员工他7000多人，他的工资呢差不多10亿美元，这个组织一年的开销就各个国家捐的钱就是不到20亿啊，10几亿，工资就发了一多半，所以现在美国说不参加了。这个美国一走呢，这工资呢会大幅度的削减。这个 Donald Trump 就说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美国支付不公平的繁重的费用，这个呢是和其他大国支付的金额不成比例。摆白了说，就是中国、俄罗斯他们给的钱很少啊，为什么美国要给这么多钱呢？这个也符合 Donald Trump 的一个思想的方法。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《授之有道》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构啊，这个机构呢，它呢下面有几个附属的机构，它主要呢就是搞这个世界卫生的工作。它在世界上设立了6个区域的办事处，第一个叫非洲区域办事处，这个总部呢设在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采维尔。第二个区域性的办事处叫西太平洋区域，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，这都是用联合国的钱去养的。另外一个是东地中海区域，它的总部设在埃及的首都开罗。另外一个叫东南亚地区域，总部设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。那么欧洲的区域呢，总部设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。美洲的区域呢，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啊，这个6个总部。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会费的来源呢，就是按照国内生产组织的百分比，就是 GDP， 那个百分比占多大呢？由联合国大会商定，那美国肯定交的最多了。那么每年呢，每2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上批准一次。那么这些总的预算里面呢，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预算啊，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呢大概20%。那么除了这些以外，那就需要捐款了。捐款呢有几个来源啊，会员国要捐款啊，还有政府间的组织要捐款，还有慈善基金会、私营部门都捐款给世界卫生组织。那个我们看这个2020到2021年这个捐钱多少吧，德国捐得多，对，德国一个国家一在那一段一年里面，德国捐了12亿美元。第二个捐得多的是比尔盖茨夫妇啊，叫比尔盖茨，叫 Melinda 盖茨基金会，捐了7亿5000万。跟着就是美国的各种慈善机构捐了6亿9000万，跟着就是英国的这个政府捐了4亿8700万， 欧盟委员会也是一年里面捐了4亿6600万，日本捐了2亿1800万，加拿大捐了2亿1200万，国际扶轮社捐了1亿7400万，中国捐了1亿6800万，挪威捐了1亿6500万，沙特阿拉伯捐了1亿5800万，法国捐了1亿4000万，世界银行捐了1亿3000万，澳大利亚捐了9000万、这个不到一个亿，瑞典捐了9600万，荷兰捐了9300万。这个国际组织呢，它是目的呢，就是想办法要这个提高国际的对于各种疾病的防治啊，疾病的这个治疗和研究啊。那么过去这段时间里面，它影响比较大的，我觉得还是对于艾滋病的这个感染和这个死亡率的这个控制，这个它的确是做得有效的，国际艾滋病这个防治中心。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卫生组织呢，它并不是一个医疗机构，它里面有些应急的管理的机构，它呢就基本上呢就是由官方选一个，就是大家选一个叫总干事，英文叫 Director General。 那么我们所知道就是谭德赛，就现在这个，我们从头看起，这些任期的不规定的，1948年这个组织建立，1948年到1953年是一个人，这加拿大叫 Chizam 啊。第二个是1953年到1973年做的这么长，是巴西的一个医生叫 Mogolino Kando， 20年了当这个总干事。然后到1973年到1988年是丹麦的一个医生叫 Halfdan Mahler， 1988年到1998年这个十年呢是日本的一个领导叫中岛宏，1998年到2003年呢是一个挪威人叫布伦特兰夫人啊 Brentland， 2003年到2006年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博士叫做李宗玉，但是这个博士呢他当了三年他在病内就病逝了，他就没有当了，所以当时找了一个瑞典人代理，到2007年跟着后面就是大家知道的香港的这个陈冯富珍。这个陈冯富珍到这个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，从2007年一直到2017年当了十年，2017年到现在2025年这个总干事就是来个中国访问过的谭德赛，是埃塞俄比亚的这个人。那么当然呢这个组织有很多重要的职务了，他提出的目标了，这个比方说要这个死亡的儿童要减少，这个防治结核病艾滋病等等吧，这些就是做研究的。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议题了，那么这些议题呢做得怎么样呢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有世界卫生组织和没有恐怕对于贫困国家的影响比较大，但是呢对于一般的像这个美国啊中国大陆啊这些国家估计影响不大。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每年这个差不多20亿美元的这个费用，但拿了一多半拿来发工资，这个有点吓人啊。我讲几个例子啊，就是这个陈冯富珍这个当了十年的总干事，2006年11月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，他的这个出差的费用呢每一年一个人出差达到差不多2亿美元，这个简直是不得了。他这个在伊波拉病毒爆发的时候他访问这个几内亚，就是陈冯富珍本人，那个他每天晚上住总统套房在这个几内亚，房租要1000美元，坐头等机，他一年里面的出差费用要57万美元，他一个人，他的下属叫埃尔沃德，一年花40万美元啊，基本上到了本地是用直升飞机，吉普车都不坐。这个就是为什么 Donald Trump 说要退出的原因啊，用钱太多了，美国负担不起啊。好的，我们明天再聊，拜拜。